剧集好像不仅仅是所谓的改编那么简单，那个创作者是不是他有这样的心愿，就是把这个好的故事以另外一种方式再讲出来。
哇，你是怎么猜到的？各位好，欢迎收听筛子聊影视节目，我是电影筛子。今天我请来了我的朋友虫子。
大家好，我是虫子。
我们俩和大伙儿聊聊刚刚播出不久的九集 HBO 剧集《最后生还者》。
If you don't think there's hope for the world, why bother going on?
You haven't seen the world, so you don't know. You keep going for family.
I'm not family.
No. You're cargo.
首先跟大伙儿聊聊我们的基本观感，这部分是没有剧透的，如果各位还没有看这个剧，而且也没玩过《最后生还者》这个游戏，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剧给我们的整体印象，来决定要不要看。那如果你决定看，等你看完了，欢迎再来听节目后面的部分。《最后生还者》这个剧是根据2013年顽皮狗公司开发，在 PlayStation 3 上发布的游戏，是根据这个游戏改编的。剧集和游戏的名字一样，情节也基本一致。那下边请虫子来介绍一下这个剧大体上啊，它讲的是什么？
这部剧呢，讲的就是在一个疫情爆发无法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主人公呢是一个50多岁的男的和一个14岁的小女孩，他们没有亲属关系，但是却意外的形成了一种像类似于父女这样的关系。他们一路披荆斩棘，想去完成一个任务，但是结局呢，这个任务呢也不算是完成了，但也算是完成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不同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剧集。
著名的这个网站 IGN 上用一句话总结说，这个故事是两个人成为一家人寻找希望的故事。
很恰当。
那再来说观感。我先说啊，
好，
我们俩平常都玩游戏，但都是 Switch 游戏。
对对对，
就是没玩过最后生还者，甚至没玩过这类的游戏，
这个类型的都没有玩过。
但是我之前也在我这个节目里也说过，就因为玩游戏，我平时会关注一些游戏的信息，还有一些测评。那就听说过《最后生还者》这个游戏特别有名。
对，我也听说过。
故事特别好。那等这个剧拍出来之后，有这个媒体先行观看。当时放出来这个消息就说这个剧特别好。我一看这个，哦，那就得看呢。然后我就从第一集就开始追了。然后我看完第一集之后就很兴奋，当时就在网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写的是，这剧真是只看第一集就知道不一般。我现在学精一点了，看前一两集猜剧好坏的最主要因素不是情节，而是台词和表演。就经常有那种卯足了劲儿拍两集好剧情的，往往后边就没劲儿了。但是像《最后生还者》这样，就是台词不俗气，特别自然，还特别简练，同时又能凸显人物性格的，这个剧本绝对不会是一般的水平。
对对对。
那
看了你这个，当时我还觉得我再等等。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就这个游戏它本身就是以台词好出名的。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看这个游戏里的对话就非常傻
啊。对。
然后我就偶尔看见一个视频，就是多少年前的视频，就说这个游戏里边像真正的人和人之间的对话，不是纯粹的走过场的那种。那因为这个是个僵尸剧嘛，僵尸故事。我其实在看僵尸影视作品的时候总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些主人公为什么不放弃，就变成僵尸就行了，就不会受这份罪了。这个剧给了我让我觉得足够可以信服的答案。我看之前其实也有一点害怕。就虽然我就是也是看了不少这个僵尸的故事的影视剧了，但是毕竟是游戏改编，这类的游戏好像最有名的是《生化危机》。我还在网上看过别人玩，就觉得特别可怕，就我怕这个《最后生还者》也是这样，所以看之前有点担心。 所以我比较理解，就是我现在还在劝我那一位朋友，我说别害怕，我求求你，就是非常恳切的恳求他。
哦，我看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是个僵尸片，这
是
我看的第一部僵尸片。我是看了你的第三集的网上发到网上的评论，
嗯，
才决定要看的，
嗯，
然后看完那个评论之后是看了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然后当时第四集还没有更，
嗯，
应该是这个进度，
嗯，
然后我是自己发现它是僵尸片。
你这也挺好。但是直到看了一多半我才明白，这个剧跟我们印象中的僵尸剧还不一样。
对，
它其实不是一个讲僵尸故事的剧，
嗯，
而是讲末世之下人的故事的剧。
对对对，
嗯
嗯，甚至僵尸的场面都没有太多。
对，
甚至僵尸都很漂亮。就完全颠覆了我对僵尸的这个刻板印象。
嗯，那你对这个剧的这个整体观感是什么样的？
我对这个剧特别喜欢的点，我觉得现在我特别想说三个。一个是刚才你提到的，我本来就非常喜欢这种后末日题材，
嗯，
比如说像后灭霸时代的那些漫威电影我都非常喜欢。
哇，你这个还少。
因为我是就是非常喜欢那种好像一个大麻烦我们解决了之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是没想到其实更大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因为我是非常希望去用这样的环境这种设定来进行一些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同理我还非常喜欢反派很多很强大，
嗯，
赢的希望很渺茫的这种题材，所以它这个就恰好符合我喜欢的这种感觉。整部剧全充满了一种好像不可能成功不可能实现然后困难重重这样的一种氛围，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点。
嗯，
然后第二个呢，我是非常喜欢我观看这部剧的一个时间节点，好像在我的生活中呢它恰好可以给过去的几年做一个总结做一个回顾，就是这个剧里面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好像这几年都隐约看到过，或者是遇到的一些事情你都会隐约的还能想起来，
就是说这个剧能让我们联系到
现
实。
对对对。然后第三点呢，我就是觉得跟你刚才说的有一点也有点像，就是这部剧里面的人物情感表达非常细腻，你一说我就马上就能想得起来，他的台词确实都非常的短非常的简洁，而且就是因为整部剧在白天的时间毕竟比较少，它其实整部剧是比较暗的，可是你就会觉得包括人物很少的表情还有就是他们的那个叹气还有不多的语言，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我都非常喜欢，就是人物的情感处理的非常细腻，我觉得比起那种非常劲爆的剧情啊什么的，我更喜欢这种非常细水长流娓娓道来又非常细腻的这种人物的情感表达。这三个点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剧的一个点，而且也是我非常想推荐给别人的原因。
嗯
嗯，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剧从硬件上说就是台词好，再有就是表演好，两位主人公表演都很好，
嗯，
而且是不同类型的好。
对对对，
说我有多后知后觉吧，这个剧我看到第六集才意识到，哦，原来这个剧就这俩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剧里一直有新角色，我以为这个新角色加入之后就跟他们一起行动了。
那你没有看到片头吗？片头不是已经说了吗？蘑菇往外长的时候，最后一张图不是长成两个小人吗？
嗯，那这主要角色，
我第三集开始就知道了，主要角色就他俩，因为那个就显示了他俩
啊。咱俩其实看完了，好像是看到五六集的时候，你说了一句，因为就他俩，我才意识到哦，因为游戏只能操作这两个人
啊。
而且大部分时间这个游戏只能操作一个人，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就很像公路片。
嗯，
游戏的创作者当初的创作意图也是这样。
嗯，
两个人穿越美国，
嗯，
看到各种人和事。
嗯，
你要说这个剧特别显眼儿哪儿好，乍一看我是没有看出来的，就是觉得很容易看下去，很容易跟着走下去，直到看了一大半，我就说我后知后觉嘛，直到看了一大半，我忽然明白了这个剧有两点特别吸引我啊。如果有类似偏好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来决定看不看。第一点是这两个人的关系啊，你刚才介绍了一个是五六十岁啊，这个社会阅历非常丰富的一个男的， 再一个是只有14岁，一直生活在这个隔离区军校这种高压环境之下，没有见过外边的世界啊，接触人也十分有限的小女孩。照我们的印象，就包括之前我们看过的各种类似的人物设定的故事，那这两个人的关系会是男子是强者保护女孩啊，女孩是娇弱的，属于从属地位，无论是从行动上还是心理上啊，仰慕甚至有点爱上那个男子。就现在我回想起来以前看的一些类似题材的电影都觉得有点不堪回首大伙可能也能想到一些啊，但是这个剧这两个人的关系让我非常震惊，这两个人是平等的。
嗯，对，
从头到尾。就这个剧的第七集结尾有一首歌啊，里面有一句歌词是 I took a ride with my best friend， 在旅途中两个人是朋友关系，无论是吵架还是合作还是相互营救，都是建立在两个人相互需要的基础上的。别说这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现在比我们年龄大不了很多，甚至同龄的男性他都觉得是你半个爹。
嗯，对
我说的不是关爱的爹，
嗯，
就不是专门有一个词叫 mansplaining 男性说教吗？就这种感觉我们都很熟悉。
嗯，
就后面哪怕这两个人越来越像父女，但是这个父女的关系依然是平等的。
对，
完全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父权压得你喘不过来气的那种状况。
对对对，而且你说这个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其实这个小女孩比较重要的一次表白就是我不想成为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剩下的人。但是她不是说我要依靠你，我要依赖你，而是你在我身边是就是一个人，因为我身边所有的我爱的朋友我爱的人都离我而去了，我不希望这样，我也不想离开你。这个也是一个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我要借助你的能力然后去怎样的那种。
对，所以说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我觉得我作为女性人格和智商受到了尊重。
嗯，
就欣喜到了几乎有点受宠若惊的程度了。哦，我明白，哦，是这点让我喜欢看这个剧。
嗯，
那第二点这个剧吸引我的是这个剧里边没有我们常见的英雄，所有人都是我觉得怎么符合我的利益怎么来。
对，
就连主角都没有所谓的高尚人格，就他的动机非常清晰而且直接。就我们看影视剧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感觉，就是故事里的英雄行为，哇，真了不起，怪不得人家是英雄换了我我可不敢这样做啊！哪怕是我这个上上期节目聊蚁人三的时候我说这个蚁人是小人物，但他也是小人物里的英雄，他很多选择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但是最后生还者里边我看的时候对这个人物行为的衡量只是他这样做聪明吗？是要活命的最好的选择吗？只有这一个标准，就是我在那个时候所做的选择会和主人公的动机完全一样。
嗯，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只是具体方法不同。看了那么多英雄的故事，我觉得这个简直耳目一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跟这个游戏改编有关。
嗯，
因为游戏里你要扮演这个角色，这个角色的动机一定要清晰，你作为玩家才可以代入。
对对对，
当然这是还得说是好的游戏啊，还是有很多游戏做不到这一点啊。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这两点，一个是性别上的平等，一个是动机上的现实。
嗯，
这是这个剧让我觉得与众不同的最突出的两点。
嗯
嗯，那没有剧透的内容就说到这儿，我们下面就是剧透的内容了，还没有看过剧的朋友请慎重选择是否继续往下听。那下面我们通过剧里一些具体的情节来聊聊给我们印象最深的点或者最深的这个理念啊。
嗯，
首先这个剧给我感觉就很真实， 前面说的这个动机真实啊，人物真实啊，我下面要说的是这个环境的真实。一开始就让你觉得这个灾难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对，
就我们本来刚经过一轮全球疫情，
嗯，
就已经很 PTSD 了。那这个剧一开头就找专家拍这个电视访谈节目，告诉我们更可怕的可能还在后面。
对
啊，把这个真菌感染说的非常可信。他说这个以现在的条件啊，真菌不能在人体内存活，但是全球温度再上升一些就可以。
而且他强调的是哪怕全球的温度再上升一点点。
对，就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上升。哇，这个太可怕了。再有就是第二集的开头，对吧，雅加达的那位真菌的研究专家，
看上去那么的慈祥，
吓成那样。
对，
而且像你说的那么慈祥，然后提出了这么一个残酷的解决方式，
而且是看上去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
对、
嗯，
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其实他当初游戏设计的就是在美国境内。
嗯
啊，他在剧里边把这个整个疫情的这个大背景啊、扩展到了全世界，那就更可信，
嗯，
也更可怕。这是剧集的便利，你不用密切跟随主人公的脚步啊，可以从多种视角讲故事啊。这个剧也充分发挥了这样一个优势。再有就是。这个剧的节奏，刚才在录音之前你也聊了，就这个剧你觉得非常上头啊，平时也总想着。
对，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剧的留白很多，有让你想象的空间。
没错
啊，它非常短，只有九集。就我经常看那个影评的一个视频号啊，叫做 Chris Duckman， 他每集都评论。他在第七集的时候就说，因为他玩过游戏嘛，
嗯，
他说还有很多内容没讲啊，最后两集讲不完吧，要不就是最后两集特别长，要不就是这个故事到第一季结束没讲完。
嗯，
结果没想到第九集就是最后一集是全剧最短的一集，只有47分钟。整部剧我印象之中只有两集超过了一小时，第一集和第三集。
嗯，
就这个剧真的是有则多说无则少说，完全没有一点拖泥带水。我们下面会讲，就是他选取的每个故事其实都有非常明确的意旨。嗯，
我刚才忽然感觉到，
嗯，
他好像是我有一条主线，就他俩的这个踪迹的主线，也是时间的主线，但是就像你说的，他好像还是要讲一个一个的故事。
嗯，
甚至他每一集可能会有一个主题。
嗯，
我觉得他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
嗯，
虽然看完最后一集之后我觉得啊，怎么这么短。
这个剧你像你刚才说的第一集交代了那么多内容，
嗯，
有意思的是我听这个主创他们做的这个 podcast，
嗯，
他们当时在聊的时候就说，这个如果是游戏的话，我一开头他作为游戏，他一开始是交代不了什么情节的，因为我要教玩家怎么操作，人怎么跑，怎么跳，怎么拿武器，怎么换武器。
嗯，
那剧集就在第一集上进行了尽可能的拓展，交代故事背景什么的，这点就做得非常聪明。所以我们要聊这个剧就肯定绕不开这个游戏。
嗯，
那我们都没有玩过这个游戏，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影视评论的视频，他们同时也是游戏玩家。
嗯，
我下面简单的来念几个他们从游戏玩家的角度来对这个改编的这个作品的评价。
好，
有一个账号叫 Supercuts Delight，他说这个剧超越了期待，他在看完第三集之后说，能改这么好的话后面随便改。然后还说这个剧的表演水平比其他剧高很多。
嗯
嗯，还有一个账号叫 Pay， 应该叫 Pay 吧 ，P-E-Y， 他也是啊，在第三集之后说，很少有这样的小故事，跟主要人物关系不大，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游戏本身有如此大的粉丝量，这个剧敢这样做，敢冒险。
嗯，
他不必冒险，但是他冒险了，这种冒险精神让人对后面的剧情充满期待。因为它不是迎合人们对杰作的期待， 而是成为了自己的杰作。还有一个账号，这个账号我不会念，好像是念 Custom Request， 大概是这么念啊。他说这个剧不只是好的改编，还是好的剧集。这个剧体现了为什么改编是个好事儿。我们通常觉得为什么要改编，那这个剧体现出来改编是个好事儿。他觉得自己在看剧的时候比在玩游戏的时候感触更深，因为剧升华了故事。
嗯，
很多时候他觉得好像是在第一次体验。还有就是我经常提到的那个影评账号 Chris Duckman， 他说游戏改编一般效果都不好，但是这个剧一看就是对游戏有爱的人做的。他很久没像这样盼着每周剧集的更新。
嗯，
我之前也在网上说了，我这个礼拜一都变得美好了。
对对对对对，
Chris Duckman 也是出来一集他就评一集，在第五集的时候他说这是最喜欢的一集，然后到了第八集的时候他说这是最喜欢的一集。他说看了剧他想重玩游戏，因为这个游戏2013年出的嘛，前不久出了重制版，但是他想看完剧再玩。这个游戏玩了时间很长了，就是他之前的记忆模糊了，看到剧感觉发现了很多全新的内容，非常好。他喜欢那个游戏，觉得游戏非常棒，但是也是觉得在看剧的时候和人物感情更贴近，因为表演非常好。他说他看剧的这个感觉就是作为游戏玩家知道后边大事的剧情，但是又知道他们会有改动，改动可能还会更好，所以就充满了期待。
嗯，
他后边说的这个话其实创作者也一直在说，就是那么好的游戏那么多人喜欢，为什么要改？
嗯，
就只改不好的地方或者不适合影视作品的地方就行。而且这个剧是游戏的制作者直接参与，它不是那种像同人创作的那种啊，这个造物主他自己直接做主。
嗯，
这个剧的意义也是让人们知道游戏改编可以拍出好的影视作品。
对于这个游戏改编这个事儿，我是一窍不通的，就是以前也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过，好像这个游戏的类型我也没有办法完全去对标我自己玩过的，比如说你说马里奥奥德赛改成剧集，我完全无法想象。
马里奥确实要拍成电影，
好像我也听说了。我可能会去看，但是我可能没有，就是目前我无法想象那种感觉。但是我有一个比较新的体验，就是以前遇到了什么小说改电影，就是大家都会说，你也说过这种话，他们都是单独的作品，要进行单独的评价，总去用那种原教旨主义，跟原著不像，这个没有意义，还是要看它本身改编了之后的那个艺术价值。但是这一部剧我从网上看到的更多的是玩家再去讨论他的这个改编怎么样，然后你也一直在跟我强调这个，后来直到你告诉我剧集是由游戏创作者参与的，我才恍然大悟，这个剧集好像不仅仅是所谓的改编那么简单，那个创作者是不是他有这样的心愿，就是把这个好的故事以另外一种方式再讲出来。
哇，你是怎么猜到的？
我是觉得那大概应该是这样啊，要不然他怎么会就是这个游戏那么成功，他就不需要再去，或者是你把这个游戏再做得更好就行了，他为什么要去改剧集呢？还要费这么大的劲儿？
因为我看完前八集之后开始听 HBO 的 podcast，
嗯，
就专门为这个剧
做的
嗯，发出来一集电视剧，发出一集 podcast，
嗯，
然后这个 podcast 是谁来做的呢？主持人是游戏里边演 Joel 的演员，
哦，
叫 Troy Baker， 两位固定的嘉宾。一位是游戏的创始人，他同时也是这个剧的制片人之一，叫 Neil Druckmann， Neil。 另外一个就是剧集的这个另外一位制片人叫 Craig Mazin。 特别有意思，我上一次看一集剧听一集 podcast 的就是这个 Craig 做的剧，也是 HBO 的切尔诺贝利
啊。
所以我知道他又来给这个剧做 podcast， 我就非常非常期待，因为我知道内容会非常多。就这两个人，一个是游戏的制作人， 我们简单说，因为同时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制作人，我们为了区别开，游戏的制作人 Neil 和这个电视剧的制作人 Craig， 他们两个在说这个剧怎么做的，我就听着非常有意思。在游戏中饰演两位主角的演员都曾经跟 Neil 说过，这个游戏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拍这个剧？ Neil 说，很多人是不玩游戏的，就不会知道这个故事。我当时听的时候，哦，挺感动的，我没想到你猜到了。所以说这个剧，因为它是游戏制作人也担任剧集的制作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对游戏的尊重。但是这样就面临一个问题，因为是不同媒介间的移植，一定是需要大幅度修改的，那同时又要忠实于游戏，所以有人评论说这个制作人就仿佛在走钢丝。那从两位制作人的角度，他们都非常熟悉游戏啊。Craig 就是因为喜欢游戏才通过这个共同认识的人联系找到 Neil 想拍这个剧。他们两个人都觉得既然要拍剧，就要考虑到玩过和没玩过游戏的观众，都要考虑到。我觉得这同样是一条钢丝。
对，
嗯，我们哪怕没玩过这个游戏，我们玩过其他游戏，知道游戏的优势在于能够把你放在这个人物的视角，但是游戏改编的难点也在于此，就如何让观众像在玩游戏的时候那么感同身受啊，体验人物的感受。那游戏的弱点也在于它把玩家固定在了主人公的视角啊，它有很大的限制。我觉得其实也包括表演的限制，毕竟是 CGI 啊，不会像真人表演那么生动。所以说在扩大视野和充分提高表演深度的这个上面，我觉得都是剧集可以利用的优势。那我们具体来说故事，比如我们先说第三集，你也很喜欢第三集啊，那就来说说这第三集大致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第三集这个故事有两个主要的角色，是 Bill 和 Frank。 Bill 是一个天才，这个艾莉管他叫天才。一开始我觉得他是刻板印象当中的宅男，会囤积很多的东西，对这个电子设备以及他房子周围他设置了很多的陷阱来去保卫自己和自己的房子。他先是逃过了军方把镇上没有生病的人处决，就是为了让疫情不蔓延，然后又用他自己的陷阱阻止了很多感染者还有很多入侵者。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小镇上空无一人的时候，他的这个房子成为了一个堡垒，就是有很多的安全措施。然后忽然有一天就有一个人闯进来了，掉到他的陷阱里面，就是 Frank。 然后这个人呢既不是感染者也不是任何这个，哎，这样想想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们也互相没有问没有表现他是什么人，然后这两个人就生活在一起了。
他说他是一个群体，然后那个从哪儿
掉队的，
从哪儿来的，别人都那个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就是因为音乐然后走到了一起，然后这两个人就生活在了一起，是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下，就是周围没有人，只有他们两个人，跟任何人都没有联系。当然后来他们认识了这个主角和他的搭档，朋友圈子就拓展到四个人。其实反映他们的琐事的场景也不太多，就是一两件琐事儿，最终携手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个人生病了，但另外一个人也选择和他一起离开了。整个故事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有很多的小细节都令人非常感动。他感动于我的点是，哎，我说的这个可能有点夸张，我看完这一集最想跟你说的一句话是，我觉得人类又可以了。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养了宠物之后都觉得人跟动物比真的是没有办法比，很多人性当中的丑恶在动物面前就这么的丑恶。可是看了这集之后我就知道了人性当中的那些光辉的点，那些善良，那些动人的时刻真的是还在的。不是感动，而是我觉得甚至是一种自豪，就是生而为人的那种自豪，就觉得这种人性当中最美的东西。我觉得很多文学作品当中可能都会有对人性的赞美，但是这一集是以一种非常细微的，没有任何让你超级感动的画面或者怎么样，就是很平常的生活细节，但是在特定的场景下，在特定的一个社会限定下， 通过这两个演员的表演去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嗯，
我当时看完这一集，一个是这一集让我觉得，哦，因为它是一个末世的环境嘛，就在这种情况下别的都不剩什么了，你才意识到，哦，原来我生命中需要这个这个这个，其他的都无所谓啊，就是人究竟需要什么。再有就是他是一个爱世界的人拯救一个恨世界的人，
这一点对我启发很大，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对。
嗯，
第一点我跟你完全相反，我看完之后我最大的体会是，原来人不需要什么什么什么。
啊，
你记得咱俩讨论过吗？我当时就觉得，哦，原来人不需要知道彼此过去经历过什么，究竟是谁，就是当这个真情，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是彼此需要的时候，他的一切的东西，那些那叫什么身外之物全都不重要了。
嗯，
就是你此时此刻说的话，嗯，你的表情，你做的事儿，对于我来说才重要。
嗯，
剩下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嗯，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啊，原来那些东西都是不必要的。
嗯，就其实咱俩这个
是一样的，
对，核心是一样，但是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
对对对
啊，我前面说到那些游戏玩家很多也是被第三集打动，因为第三集实在是太意外了，就它跟游戏差很多很多。在游戏里是什么呢？ Bill 这个人物他的这个作用就是为两位主人公提供装备，在他的这个环境之下，他的这一关其实主要的操作内容就是 Joe 和 Ellie 躲避他设置的陷阱。
没有想到
躲避他在他的这个小天地里设置的陷阱，然后拿到这个装备。如果是游戏的话，这种操作会很有趣，但是如果在电视剧里你看这种东西会觉得很无趣，那干脆就大改，结果就改成了这样一个没有动作场面啊，在游戏里根本不可能有的故事，就连具体情节都不一样。游戏里边 Joe 找 Bill 要资源和汽车，看到了 Frank 上吊自杀，就已经死了。 Bill 跟那个 Joe 说，啊，Frank 被咬了。哦， Joe 明白了，他不想变成僵尸，那在变之前就自杀了。而且我们在游戏里会看到一封信，是 Frank 留给 Bill 的信。通过信我们知道，这个游戏版的这个 Frank 其实从 Bill 的身边逃跑过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信里写道，虽然离开这个小镇会让我死去，但总好过跟你再过一天。游戏的这个创作者 Neil 他说，他当时是想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什么呢，就如果这个世界只剩你一个人，你能活下去？我跟你说过，就是 Bill 在电视剧这个信里边的一句话让我特别有共鸣，就是所有人都死了我很开心。
嗯，
但是 Neil 说，你一个人能活，但是你为了什么而活？那游戏里边两个人过不到一起，他是要表现不只是在一起就行了，而是要过生活。我们来想剧里边核心也是，你一个人是能活，但是你为了什么而活？那剧里换了一种方式，它体现了爱的复杂性，有快乐也有痛苦。哪怕剧里边和游戏里边这个故事的结局不同，游戏里边 Bill 没有死，剧里边 Bill 死了，但这里边好像是更 happy 更快乐的结局，因为他过了完整的人生。那最后你还记得那个镜头吗？就是透过窗口，就是
微风吹过，
对，
嗯，
那个窗口的镜头给人以满足，就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平静的，因为他们找到了爱。你有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展现爱带给人美好的故事，升华了 Joe 和 Ellie 的旅程。
嗯，是不是时间带给了他什么？因为如果像你刚才说的他的那个游戏里面的那种设置的话，他确实更现实呢，就是更像现实生活。
我觉得是，如果是像剧里边这样就剩下这两个人了，这两个人 还那么合拍，简直是中了大彩了。
对，几乎不可能。
嗯，
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咱们两个人都有的一种体验，就是在看这一集剧的时候总觉得马上有坏事发生，就总觉得不可能过得到一块儿去，不可能就这么一直好下去，不可能就两个人都活着，对吗？
对，就是隐隐约约的还是有点害怕
啊。而且你甚至会想到，当 Frank 生病了，然后他们决定要把他送走，然后他们的晚宴上也像他们设想的那样吃了东西喝了酒，你还会觉得Bill 又要回到他原来的那种状态了。但是他过了这么，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有伴侣的20年的生活，他还能不能再平静的回到他原来的那个状况？我跟你说，他们俩相视就是对了一下眼神说你是不是也喝了，我就很震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是那样的。
我猜到了。
我没有猜到，我觉得我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 Bill 应该不是那样的人。我
所以被改变了吗？
然后你再去想，是你提醒我的，其实那个 Joel 和 Tess 也是这样的两个人，就 Joel 就是很像 Bill， 然后 Tess 就很像 Frank， 就是那个你说的这个爱世界的和恨世界的这两种人
啊。
看上去是恨世界的人在保护爱世界的人，但其实爱世界的人还是改变了恨世界的人。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他是有点像叫金琢磨，就是你越想，越能想到很多别的东西。
对，而且你可以往不同方向上想。
啊，没错没错。而且包括最后 Bill 的那封信，我很喜欢那封信，因为那封信就是非常非常 Bill， 他没有改变他的初衷，他认为他如果自己过也能过得很好，但是他也对自己这20年的生活非常非常满意，他就是觉得能够遇上这样的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儿。然后他希望 Joel 也要做自己，但是也要去努力保护他要保护的人。我觉得这个信就非常非常好，既不是煽情的那种，又不是那种好像我对这个生活有遗憾啊或者什么，就是跟这个整个的剧融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他帮助我们理解 Joel。
啊，对，没错。
那这个是第三集。
筛子聊影视，在体验中成长，用理解去改变。
我还印象很深的是第五集，只有我和艾莉遇到了一对兄弟，哥哥叫 Henry， 弟弟叫 Sam， 哥哥是成年人，弟弟很小，也就6-7岁
七八岁，我感觉感觉是像小学2-3年级的样子。
那这两个人在堪萨斯城被追杀，这里是一座不被联邦救灾局统治的城市，因为这里的反抗军把救灾局赶了出去，亨瑞兄弟是被占领了这里的反抗军追杀。我们一开始知道这两个人被追杀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后来知道是弟弟 Sam 病了，哥哥亨瑞为了从联邦军那里得到药，出卖了反抗军的领袖，导致那位领袖被杀。那现在率领反抗军的，也就是带领反抗军赶走救灾局的，是那位领袖的妹妹，叫 Catherine， 是她为了给自己的哥哥复仇，那派大批的人去搜寻和杀死亨瑞兄弟。之前咱俩聊过，你对这个故事的这个设定也特别有感触，是吧？
对，我最有感触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故事里面让我看到了在极端情况下的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的
不堪。
不是不堪，就是我们一定是这里面其中的一种人。这里面有什么人？有感染者，有反抗军，但是这个反抗军有点疯，我相信他们是经历了很多不堪的事儿才会这么疯。然后这里面有暗线，虽然没有出现，就是这个联邦军队，就是官方的人。然后这里面有告密者，他们是向联邦军提供情报来去绞杀反抗军。然后还有没有做过疯的事儿的，就是外来的这个两位主角。我觉得在极端情况下，我们总是这几类人当中的一种。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几类人日子都非常不好过。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堪萨斯城的市民的话，我必是这其中的一种，我无法独善其身。
环境造成的吗？
是环境造成的，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选谁？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琢磨很多的领导反抗军的这个女性，就这个 Catherine， 她和她手下的一个大胡子的对话，有好几次这个对话。
他手下那个大胡子那个演员是在游戏里边演 Tommy 那个演员，就是 Joe 的弟弟的那个演员。
哦，
啊，你接着说。
他们的这个对话好像一直都是这个大胡子感觉你杀人太多了，这个 Catherine 会觉得你是不是让我别杀人了，但是我做不到。可是在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里面，这个大胡子说你的哥哥是个好人，但是他没有改变任何事儿，是你带着我们改变了很多事儿，所以我永远支持你。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我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看上去最疯的他们这群人，他也是有一个内在的逻辑，或者是说他好像也是不得不这样做。这个和第八集的故事给我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他的立场是不得不这样做。
对，
就像这个 Tommy 说这个 Joe 一样，就很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只是我们不擅长，记得这句话吧。这个故事其实剧也进行了比较大的改编。那游戏里边 Corey 和 Sam 没有这样复杂的背景故事，就是两个想加入萤火虫的年轻人。萤火虫是这个世界里边，这个故事里边全国范围内的反抗力量，但是跟 Catherine 他们不是一回事儿。那这个剧集的创作者 Craig 认为这对兄弟和 Joe 两个人太像，他想把这对兄弟和 Joe 他们两个区别开，就把 Sam 的年龄改得小了很多，不像这个 Joe 他们两个人都比较有行动力啊，有一个非常小的小孩，这样不但可以让 Sam 更依赖 Henry， 还会有人像 Ellie 依赖 Joe 那样依赖 Ellie， 这样也能更好的表现艾莉的性格。而且他决定把 Sam 改成一位听力障碍者。那这位小演员他本身就是一位听力障碍者，他们在这个 podcast 里还聊到，就是这个演员非常难找，年龄、肤色，还要会手语，非裔的手语，非常难找。而且这位小朋友从来没有演过戏，演得很好是吧？
对，
那听力障碍这个事儿很重要，能够让这两个兄弟更贴近，他们两个人在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的世界里非常安静，这个世界逐渐的把 Joe 和艾莉吸纳进来，而且这种靠动作表情这个表演也更适合影视作品。
对，
所以在 Craig 跟 Neil 说这个人物设定的时候， Neil 说哇这个点子太棒了，我当初做游戏的时候我怎么没有想到，太好了啊，这个点子太好了。多说一点，就是 Neil 经常说两个点，他就觉得我当初怎么没有想到，一个是 Sam 的这个听力障碍人士的设置，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故事里的真菌的传染方式。在游戏里边除了撕咬，真菌还会通过空气传播，那菌类会在空气中散发孢子，所以 Joe 经常需要戴防毒面具， Ellie 不用戴，但是 Joe 需要戴。在剧里边除去了这个空气传播这项，就是因为你总戴面具也不适合这个看表演嘛。那 Craig 想到的一个什么方式呢，是通过菌丝相互的传递信息来交流，那这个菌丝被扰动之后，很远的菌丝感染者都会收到信息，然后听起来就很恐怖。 Neil 当时在听到这个点子的时候就跟 Craig 说，哇、哦、这个点子太好了，You motherfucker， 我怎么没想到。那我们再回来说这个亨瑞和 Sam 的故事，结果他们在城里被反抗军找到了，在这个兄弟俩还有 Joe 和 Ellie 跟反抗军对抗，实际上是反抗军包围了他们。这个时候 Catherine 正要拿枪杀掉亨瑞他们的时候，一辆着着火的卡车掉进了塌陷的地洞里，地下是废弃的铁轨好像是哈。
对，
有不计其数的感染者是在地下闷了很久，身上长了好多真菌的感染者被惊扰冲到地上，开始对地上的所有人进行撕咬，那包括 Catherine 在内的反抗军都被干掉了。你说你是晚上看的，看到这儿有点害怕是不是？
对，没有想到是这样。
我看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好笑，我觉得太讽刺了。
是
Catherine 的副手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大胡子，劝他不要执着于复仇，他不听，哪怕他哥哥在死之前都告诉他要原谅，他还是不听。与此同时，他已经知道了地下有潜在的感染者的危险，放在一边置之不理。在他来说最紧急的事儿是复仇，这点我看第一遍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就我在看第二遍的时候才哦，那个副手把他带到了一个地方，让他看，你看这个地下塌陷的地方忽闪忽闪的在动，他们已经知道了。
哦，我也没有注意。
对，
嗯，
他们已经知道了，他说这回来再说。哇，哦，这就是我们平常见的被狭隘的仇恨，其实是一己私利冲昏头脑，
对，
把更重要的关系到大众利益的事儿放在一边。那有人用这个西部世界里的一句话来总结 Catherine 的故事，叫以暴力开始，以暴力终结。就虽然他们是推翻了残暴的统治者，但是他们得到权力之后跟前任同样残暴，等待他们的是更可悲的结局。还有一点就是 Catherine 说到过，他指 Sam， 孩子也会死啊，很正常的。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孩子的感染者杀了他。
哦，这个我也没注意。嗯，
圆满。我其实是从这集开始真正意识到，哦，原来人是更可怕的，比感染者还可怕。
对，
是吧？
对，如果不是他们忽然间跑上来，你就会觉得这个剧里面最难斗的绝不是那些感染者，跟感染者的几次交锋都有惊无险。这个 Catherine 从一开始我就非常反感他，因为他拷问那些邻居的时候，杀医生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是情绪驱动，
嗯，
毫无道理，
嗯。
但是后来我有点开始想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哥哥说的嘛，
嗯，
说他们也受过很多很多的苦，我想他们在有这个联邦军队统治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应该也被拷问过，也被无辜的杀害过，他们再去进行反抗的时候也会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真的是那种一招得势马上就变脸，然后他马上就会觉得我这样滥杀无辜是正义的，这个真的是挺可怕的。
所以我们后边还会说到这个剧里边好几个不同的这个领袖，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风格，
对，完全不同的类型，
对，
嗯，
就是他这个设置非常有意思。
我对这个故事的结局稍微有一点遗憾，就是这对兄弟他们经历了这么多，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结局呢？虽然想一想也没有更好的方式了，但是我至今还是很遗憾的，就是应该是最令我遗憾的一个故事了。
游戏里就是这样的
啊，
嗯，
而且他这个是难道也是在讽刺他吗？讽刺的意味也很浓，因为这个哥哥为了救弟弟不择手段了，已经也放弃了自己的良知。
我觉得这不是讽刺，这就是
我知道他不是讽刺，对，但是就是我觉得遗憾是不是也是这个剧要有的一种感情，就要给观众的一种感情。
你觉得哪个故事不遗憾？
我觉得就这个遗憾，别的都还行。
就是在游戏里边这个 Henry 也是需要杀人的一个角色嘛，你加进来一个 NPC 帮你杀人啊，这个游戏里很常见，但是他在剧里边不用杀人，他说其实我没有杀过人，但是增加了这个角色的故事线，还有这个角色的一个神秘感，就全程都在抓他，这个人到底干了什么，是吧？就是很好奇。而且第五集告诉我们他一直在暗中观察 Joe 他们，然后发现这个人可以帮自己离开。所以第四集演完一些情节，第五集又从亨瑞的视角我们又重新看了一遍 Joe 他们做的事儿，这种叙述也很有意思。那刚才说的这场混乱中这些感染者都出来了，这场混乱中 Sam 被咬了，游戏里边 Sam 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被咬了，但是剧里边 Sam 敬仰并且信任艾莉，所以他跟艾莉说了这个事儿，艾莉把自己的这个手拉破，然后说我的血是药，然后涂在这个 Sam 的伤口上，这实际是来表现艾莉开始相信自己可以做一些特别的事儿。 这样当 Sam 变化并且死掉的时候，也会让艾莉更难受。你之前问过我，就是转天早晨、
嗯、
Sam 坐在那里没有攻击艾莉，我说他变了听不见，其实是不对的。感染者就是靠声音变方位的，对吧？
对。
然后好像是 Craig 吧说了原因，他说当时 Sam 听不见，虽然他已经感染了，但内心还是他。
哦，
你还记得 Sam 问艾莉的那句话吗？如果变成了怪物，内心还会是自己的吗？
嗯，那为什么后来又开始咬了呢？
因为艾莉过来碰了他一下嘛，推了他一下嘛、
哦、
然后他就是变了嘛。
哦，
之前在那一刻他坐在那儿，他没有就完全作为感染者，我是用声音变位的，因为他是听力障碍者，那个时候内心还是他。
哦，
所以我听 podcast Craig 说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伤心。
嗯
嗯，
我真的有一个瞬间认为那个小孩在逗他，在吓唬他。
还是有希望在
啊、哦，对，所以我特别遗憾嘛，就是你知道那个结尾几乎就发生在一分钟之内，我印象中，
对，都不到一
分钟之内，
都不到一分钟。艾莉、
啊、
碰了三姆，然后三姆开始追咬他的时候、
嗯、
亨瑞开枪打死了三姆，救了艾莉、
嗯。
他从来没有杀过人，结果他唯一杀的这个人就是自己曾经豁出命保护的弟弟，说明这个人很善良，下意识的就是保护嘛。对吗？
对、
嗯。但是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开枪自杀了。那创作者们都在说，就这个故事实际上也是在对照 Joe 和艾莉这段经历，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上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所以他们在这个 podcast 里说了一句话，就是这集的结尾不是 Joe 把这两个兄弟埋了吗？艾莉在这个 Sam 的写字板上说 I'm sorry， 对不起。他们说 Joe 这样的人是不会去埋谁的，就在那种环境下死人很常见了，就是为了艾莉来埋葬这两个兄弟。这个剧虽然说很短，也没讲几个故事，但是它每一个故事都有非常强的这个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主角。那 Bill 和 Frank 主创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如果你的人生目标要离开这个世界，你可以随他而去，对吧？他们两个表现的是这样吧，虽然你不一定要这样，但是你们两个人在世界都已经终结了的情况下又度过了美好而漫长的一生，无憾了啊，可以一起离去。但是如果你的人生目标离开了这个世界，对 Joe 来讲， Sarah 也好，就是他的女儿 Tess 也好，他们离开了，你被独自留下了，你后边还有很长的人生，那你怎么办？这是 Joe 要面临的问题。这个 Sam 和 Henry 也是，我们相依为命努力活下去，但是稍有不小心就会被咬，一个人变成僵尸，那另一个人要解决对方怎么办？这就是 Joe 和 Ellie 非常有可能遇到的问题。那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让我想到主角两个人，就是第八集里边 David 和他的追随者。
我太讨厌他了。
据我的感觉，这是游戏玩家印象很深的一个故事，这也是游戏玩家第一次在游戏里操作艾莉。
哦，
之前都是操作 Joe。
哦，他这两个还是能转换的，不是选定一个就是一个，
不能转换，因为你之前只能操作 Joe， 现在你不能操作 Joe。
哦，
就倒下了，所以
啊、哦，明白了。
嗯，
忘了这个茬了。
嗯，我们前面说的 Bill 和 Frank， Henry 和 Sam 都是相对简单的故事，剧集进行了改动和拓展，但是到了 David 的这个故事里，绝大部分内容都沿用了游戏里的情节和台词。很多游戏玩家包括主创都说了这句话，就是如果他没有坏掉就不要修。 Craig 就说，那么好的情节我改了他，我就是傻子。就是我们如果去看游戏和剧集的对比，戴维说的很多话和这个艾莉说的很多话都是一一对应的，完全没有改的。就比如你告诉他们弄折你手指的那个女孩叫艾莉，这些话都是原封不动拿过来的。戴维和他的手下出现的时候是 Joe 和艾莉最艰难的时候，因为 Joe 受了重伤，本来是他让艾莉自己回到安全的地方，他就等死了，但是艾莉给他缝合了伤口， 可是伤口感染了很严重，就基本上就属于那种昏迷的那个状态了。那艾莉拿着自己的枪出来打猎，遇到了 David 和他的一名手下，那个手下是游戏里边扮演 Joe 的那个演员
哦
Troy Baker。 就看上去 David 对艾莉非常好啊，给了他要的盘尼西林。这里有一个点非常有意思，就是第一集实际上提到了盘尼西林，就是那个专家说的时候，真菌有的时候对我们是好的，就盘尼西林实际上也是一种真菌。戴维给了艾莉药，然后放他走，然后艾莉回到藏身之处给 Joe 打了针，他都不知道往哪儿打， Joe 也没有办法回应，真的是在很绝望的状况下，就是哪怕打了也不知道有没有用。用主创的话说，他只是抱着盲目的希望又打了第二针，但是不久他就被戴维的一伙抓去了。原来是 David 想让艾莉成为他的妻子，追随他，觉得他会帮助自己。 David 觉得自己比谁都聪明，艾莉和他是同等级的。 David 说我们两个一样有一颗暴力的心，艾莉是有暴力的心，但他还有一颗美丽的心，他有同情心，对周围事物充满了好奇。 David 就是个自恋狂，你看他吃饭的时候
啊。就注意到了，
别人都是一碗底儿肉，他是一大盘肉，这个行动比语言更有说服力。
对，
我们一下就知道了他不是他自己描述的那种人，是吧？
还有一个情节，
嗯，
就是他扇那个小姑娘那个耳光，
嗯，
对吧？嗯，扇完了之后还说了好多特别慈悲的话，
嗯，
那个真的太变态了。
而且创作者说了一个细节，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就是他把那个小女孩扇的摔在地下，对吧？他没有去扶那个小女孩，他把手伸出来让那个小女孩去抓他的手，这就是典型的操纵人的那种手段。
对，
其实这集里边的这个宗教元素是剧集加的，就是这个 David 好像是一个 cult 的一个组织的一个领袖。你说这些人是真的崇拜他追随他吗？
不是，
可能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已。
对，还有点害怕他我觉得，
嗯，还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设定是，游戏里边村子里的人是知道自己在吃人肉的，剧集里是不知道的，这就更多了一层毛骨悚然的感觉。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些人在吃人肉的？
首先啊，我是一开始就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吃人肉，因为一直不就是在说没有东西可吃了吗？而且他们的脸色都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脸色。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把这个肉端上来的时候特别说了这个是鹿肉，
嗯，
但是他们刚打来的那头鹿转过镜头之后就还在那儿。在艾莉看到耳朵之前我就想到了他们应该在吃人肉，但是后来再去想才发现他渲染说现在不能下葬尸体，那个是后来才想到的，嗯，我没有从那儿开始意识到，嗯，
我在看到耳朵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些重要的环节你都注意到了，我都没有看出来。有哪些暗示？比如像你刚才说的，开头说土冻住了没有办法下葬，其实是在留这个储备，对吧？还有就是从别的屋，不是在厨房，从别的屋拿过来一大箱肉，然后迟疑了一会儿说鹿肉，然后夸鹿肉才进来。我当时就觉得哦，那是之前的鹿肉我也是怪傻的，哎，骗我这样的一骗一个准。然后还有一个情节就是 David 的那个副手拿起勺来就吃了一点儿，别人都夸夸夸吃，他就拿起来就吃了一点儿，就这些都是暗示，我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看到这个游戏玩家，因为游戏玩家们都知道嘛，他们就说这个剧没有直接说吃人肉，所以这样的剧本让人觉得非常值得回味。我就在那个艾莉看到耳朵的时候才意识到，紧接着不是 Joe 看到尸体吗，我才恍然大悟，哦，他们是这样储存食物的。我在看这集的时候，虽然这集里边两位主角很长时间没有交流，不是 Joe 昏迷，就是艾莉被抓走， Joe 独自寻找， 但看到 David 讲话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 Joe。 前面我们说很多故事是 Joe 和 Ellie 的镜面嘛，这集里边 David 一直在说我会给你保护，你不知道我有多好，别人都崇拜我，你不知道我能给你什么。但是我们已经清楚了，真正的爱是不会如此轻易的表达出来的。那 David 只是喜欢操纵别人的自恋狂而已。我觉得这种人我们都不会陌生。
对，
真正的爱是会非常慎重甚至恐惧于开始的，因为爱要承担责任，要承担危险痛苦。可这种爱一旦开始就会非常强烈，就像咒一样。很多人说看这集的时候看 David 觉得毛骨悚然，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觉得啊，这是我认识的人不止一个。而且我们可以把吃人当作比喻嘛，对吧，他就是用各种手段欺骗和操纵别人，就像是吃人。那他们还想吃掉艾莉，所以艾莉最后把他剁吧了，我看得特别痛快，特别特别痛快。当艾莉完事儿走出来之后，只有从后面抱住了他。制作人 Craig 就说这一集都在铺垫让观众以为 Joe 会及时赶到救下艾莉，最后并不是，是艾莉自己救了自己。然后 Neil 说 Joe 是在情感上救了艾莉，在艾莉失去理智之前 Joe 把她拉了回来。
他出来的时候他一抱住他，他不就说了 Baby girl、
嗯嗯、
I got you、
嗯、
那我们就超级感动嘛。
嗯，
后来我看第二遍的时候才发现，在他女儿临死之前的时候，他抱着他女儿也一直在说 I got you, I got you。 他跟他女儿也说过 Baby girl。 所以这一集结尾处，虽然我一开始不知道这个呼应，可是我觉得他那一刻是打开了，就是打开了自己的心，要去接纳这个孩子，
真正认可他，
真正认可他，就是那个感情。所以我还发了个朋友圈，我的一个朋友还呼应了我。我那个朋友圈说的，这个是我听过的最饱含深情，而且就是心路历程非常复杂的一句感叹。嗯，经过了这么久，而且你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对，就是真正的爱，他在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那个时候的Joe，我觉得有些笑话他是克制住自己不能笑的，我是不能够陷入这种深情的。后来的那种爆发才显得那么珍贵。
你看，就是这么一个非常丑恶的故事，最后这个结局非常美。这集相比游戏，它增加的也是人物的背景故事，就是 David 的背景故事。 Craig 一直在说不能让配角完全 NPC 化。 NPC 是什么？ Non-player character， 就是游戏里的非玩家角色。他不想让坏人单纯为了坏而坏，而是让坏人也有足够的动机做他认为对的事儿。我们前面说的 Catherine 如是，这里的 David 如是，还有我们后边要聊到的萤火虫的领袖 Marlin 也如是。再有就是这集里去掉了两个比较大的动作场景，一个是在游戏里 David 和 Ellie 等那个手下人去拿盘尼西林的时候来了僵尸，他们两个人携手作战打败了僵尸。那游戏在这里表现了什么呢？ David 告诉艾莉自己没有枪了，但是僵尸来的时候他掏出一支枪，让艾莉意识到这个人不可信。可是我在看剧的时候就发现艾莉不管听什么都不会被 David 所动，一下就能听出来是谎言，不用前面那个铺垫。哇，太帅了。
对，
哎呦，我当时可崇拜艾莉了，
她自始至终都非常清醒。
对，
嗯，
就因为我曾经掉进过很多这样的甜言蜜语的陷阱里，夸你多好，许给你什么好事儿，然后利用你。就我看这集的时候，许多敬爱师长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里走马灯似的闪过。所以你能想象我多佩服艾莉吗？所以对我来说，就不安排那场携手斗僵尸的戏更好，就艾莉不用那个就能看出来。那另外一场动作戏是游戏里边，只有在找到艾莉之前几乎把度假村里的人都杀光了。有人说这样才合理啊，要不为什么 艾莉把屋子点着了，杀了两个人，这个村子里没有人赶过来呢，是因为那个事情刚发生啊，对吧？门也关着，烟也没冒出来多少，他们就离开了。而且就是最重要的是，从现实的角度，Joe的身体状况并不允许，前面他在藏身处杀一个人都那么费劲，就他自己都站不住了。所以说这个改的就非常好。我们接下来就重点聊聊这个剧对暴力的处理。我听了创作者讲的这些事儿，那我把这个对暴力的处理的这个事儿分成了几个层面。那首先，如果我是游戏玩家，我玩的是动作场面，就比如我玩游戏，我经常是剧情都不仔细看，就为了打过瘾。那既然我得杀了他们，我就不能有太多的同理心。但是剧集里你不是操作者，你要体验那种艰难的抉择，就要给那些角色以动机，以更深入的刻画。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啊，除了我们前面说的大反派，还比如在第一集里，游戏里就是哦，发生疫情了，邻居突然变了，得赶紧杀了他。但是剧集里边我们先认识的邻居，而且是坐在轮椅上不能行动的老人，一方面这个我们认识他们，在杀的时候就很震惊，再有就是虫草君竟能让这样的老人动起来就很可怕。再比如第四集里边被艾莉打了一枪的那个小青年，他有名字，他们一直在叫他的名字，这个剧里边无论多小的角色都有名字，那个青年叫 Brian，放在游戏里就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 NPC， 但是在剧里边把这个角色人性化。你还记得他临死前求饶吗？
记得，
就让人看得非常难受。Craig 说，在游戏里暴力成了噪音，但是实际上暴力不会干净利落，你杀的人跟你一样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那最后一个小例子就是第五集里边那个老狙击手，就是在楼上窗口伏击Joe和亨瑞他们，还记得那个人吧？
记得。
在游戏里边当时是什么呢？有很多高水平的狙击手，你作为玩家要一个一个消灭他们。 Craig 说，这样的表现在电视剧里得不到什么，在游戏里很爽，但是在电视剧里它就是单纯的动作戏。他就想，如果有这么一个狙击手，他很差，就很简单的就能找到他，技术很差是因为他年龄大了，他只是普通的平民。你想他过了五六十年正常的日子，那接下来二十年世界崩溃，他自然想死。就看出了他的感受，不想让他死，几乎是求他，对吧？不要拿起枪 ，don't。但是他相当于自杀了，让就杀了他。就你看，就是每一个被杀的人都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啊，这样一来就这些动作场景就相当有力度。我们刚才说的是暴力的对象啊，再有就是 Craig 觉得要表现暴力的后果，当你在游戏里边开枪打人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当你拍现实中开枪打人的时候，有人会喊会跑，孩子会哭，有人会流血，这个场景的营造就是要让观众害怕，要让人意识到暴力的后果。那我们在这再举几个例子，你像第一集的结尾，就杀了一个警察，这同样是一个小角色，对吧？别说放在游戏里，放到其他影视剧里也不会当回事儿。但是我们在第二集里看到，就因为打那个人好像手骨折了，
对，
而且他也是受惊的那种精神状况。那包括第二集结尾 Tess 死了，那在接下来的第三集里边 Joe 和 Ellie 一直在消化这件事儿。游戏里没有这种情感过渡，因为也不允许有这个时间。那第六集里边 Joe 受伤，游戏里边 Joe 是从二楼摔下来掉到水泥钢筋上，也是那个受伤部位。这个如果放在现实里这个人就完了，但是游戏里要表现Joe受的是重伤，这样处理没有毛病。可是在剧里边，就我后来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相当于是那个人先拿棒球棒打他没有打到， 抡到了树上，然后那个棒球棒断掉了，就剩下那个头捅了他。
哦，对，我就知道是一个木柄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是个刀呀还是个啥。嗯，
但是其实是已经相当严重的伤了。
嗯，
创作者在这儿就希望更现实的表现暴力对人身体的影响，包括第七集里边，就军校里一直在提打架受伤了要缝针，所以艾莉对Joe做了他唯一知道的事儿，就是缝针，还有一直在说伤疤，这都是表现暴力对人体产生的后果。关于暴力处理的第三点，当暴力不是那么习以为常的时候，它的出现才有更强的冲击力。我们看第二集里边，就干掉一个感染者都那么费劲，这时候你很快会意识到，这不是像其他僵尸片里一样，主角一下子就能抡倒一大片，所以整个剧我们都在担心，希望主人公一个僵尸都不遇到才好。简单说就是玩游戏要自己动手体验，当然要打斗才有满足感。那剧里边的体验是通过构建人物，剧里边动作戏少，而且有充分的铺垫才有力度，才能精彩。不但是精彩，而且完全是为整体的剧情，尤其是为人物塑造服务的。关于这个故事里的暴力，用 Craig 的一句话总结，就是它不是很多喜欢杀戮的人聚在一起，而是互相爱的人聚在一起，为了相互保护而杀戮。说到这儿了，我们就来结合这个故事的结尾说说它的主旨。游戏的创作者 Neil 就说，我们想制造一种经历，探索父母对孩子无条件的爱，不只是好的方面，还有黑暗的一面，最美好的最坏的都可能开始于爱。他说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但并不是美好的。 Craig 说，爱似乎能征服一切，但它是有问题的。我们总会把爱想象成美好的东西啊，的确是，尤其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但是激烈的爱会产生激烈的举动，比如暴力、种族歧视啊，各种排斥异己的仇恨。所以我们在故事里反复会遇到这种事儿。我们想 ，Catherine 的举动是源于对他哥哥的爱 ，David 说自己做的也是出于爱。包括他对虫草君的理解，
嗯，
那种繁衍方式啊，也可以解读成爱。再有就是下面我们要聊的这个抵抗组织的，是波士顿这一波的萤火虫的领袖 Marlene， 他认为他的行动也是源自于爱。故事到了最后啊，也就是最后一集，艾莉和 Joe经历了千辛万苦遇到了萤火虫啊，因为一些波折两个人分开了。Joe从昏迷中醒来啊，得知萤火虫是要以牺牲艾莉的生命为代价研究他对虫草菌的免疫能力从何而来，那就一怒之下把整个医院大楼里萤火虫的人都杀掉了，包括他们的领袖 Marlene， 把已经被打了麻药昏迷不醒的艾莉救了出来。这里边我不知道你看的时候有没有触动，就是Marlene 的话特别值得回味，我看过之后一直在想，比如他说杀掉艾莉的这个痛苦感受，他说只有我懂，因为他是从这个艾莉的母亲那里接过还是婴儿的艾莉嘛。这里说一下，就是演艾莉母亲的那位演员叫 Ashley Johnson， 他是在游戏里边演艾莉的演员。你想想非常妙，就是艾莉这个角色由他而生，他在剧里边赋予了艾莉生命，哇，这个安排实在是太妙了。那回来 Marlene 说只有我懂，就他在嘴上说佩服 Joe， 但是他无法想象这一路走过来艾莉对 Joe 意味着什么。还有就是他说到这一路上有好多人为保护他失去了生命，就他那些保镖好多人保护他，我就觉得哇，这人也是自恋狂啊。
对， 我其实从第一集开始就非常不喜欢他。
我没有，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的。
我不喜欢他、哦、而且你说的这个话我也有印象，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莫名其妙，就是你到底懂什么？就是你看那个回顾，他大概就是艾莉母亲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对，
对吧？
对，
从出生开始就认识，然后你正常的逻辑不应该是这是他的好朋友的珍贵的女儿，而且他恰好可以逃脱这个疫情，你要让他平安的长大呀，这不才是正常的，只有我懂吗？我就觉得你到底懂的是什么呀，这是
就在他的眼里生命就是不平等的。
对，他把这个艾莉完全当成了一个药，一个所谓的解药，他觉得这个是可以实现他改变世界的一个途径。
对，
嗯，
就他觉得为了他自己的这个目标牺牲掉艾莉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们那个研究也不一定靠谱，艾珍网站的那个视频就说、
嗯、
他们为什么不先检测一下血液，拿一些细胞做实验，要万一不行呢？他们就这么把唯一一个免疫者杀了。就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必要要求这样一个故事有严谨的科学性，再有就是以我在最后一集对萤火虫这个组织的认识，你看他们在路上看到行人就扔炸弹，包括后面只有一说话就有人打他啊，这个组织也比堪萨斯的那群反抗者好不到哪儿去啊，做出这么欠考虑的选择我也不意外。那当然最重要的是Marley 没有给艾莉选择权，他没有告诉艾莉是会送命的，这样就显得更骄横。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这个剧上来最打动我的就是艾莉和 Joe 的平等，无关年龄性别啊，就是平等的两个人，但是在 Marley 这里就做不到啊，他为了自己所谓崇高的目标直接杀害未成年人，
他还号称安抚了艾莉给他打了麻药让他没那么痛苦，我听到这儿的时候都崩溃了。
可是他的理由也是爱，有一个评论说特别有意思，就是萤火虫不给艾莉以选择替他选择，讽刺的是艾莉是这个故事里少有的遵循英雄轨迹的人，他无私热情，而且是在认清现实的基础上他很有可能同意。 Marlene 这样是谋杀啊，他告诉 Joe 没有选择，但是 Joe 可以有选择。萤火虫不是英雄， Joe 也不是啊，他们是为了各自的目的实行暴力，他们都在拯救自己的世界。所以当 Joe 最后面对 Marlene 像当初抱着 Sarah 那样抱着艾莉的时候，他不想再失败啊，他也没有办法承受再失败，所以到了剧集最后啊， Joe 冷酷的杀了很多人。我们在整个剧里也没有见到过就这样，就不像是游戏里，游戏动不动就得杀很多人，所以在剧集里最后这段就显得更有力。但是 Neil 说不想把暴力场景荣耀化，而是让他很伤感，就杀掉的这些人只是他走向艾莉的障碍。他们在节目里说这些人可能只是我在那儿站岗，对吧？我可能也就替个班，他很可能就是我是要拯救世界才加入的萤火虫。
我不知道这个到底为什么给他做手术，为什么他们就来了，我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个计划。
对，
嗯，
所以就不再考虑任何人的人性存在。他们说这个就是 Maria 从 Tommy 那里了解到的 Joe。 你记得那个 Jackson 城的那个他弟弟 Tommy 的那个妻子，
嗯，
就说 Joe 有多可怕，这是 Ellie 没有认识到的 Joe 的一面。他们说这个有人焚烧自己的灵魂去救他爱的人，因为他只擅长于这样做，就是汤米说的还有其他方法，只是我们不擅长。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说这个故事他最后竟然让我们同情咒，他冷酷的杀了那么多人还让我们同情咒，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故事叙述，但是这个剧做到了。虽然我们知道他做的不对，但是他的动机足够合理。你有说当初游戏出来的时候要找人做测试吗？这些人试玩过这个游戏之后被问你对结尾怎么看，在不是父母的人的比例55分，还有人说啊，这个结尾是一个 twist， 是一个转折，因为只有前面是好人后边成了坏人。
但是在是父母的人的测试比例100%同意周。你看完之后是一个什么想法？
我其实更关注的是他在那个车上的那段对话。
嗯，
就是他向艾莉说了一个谎言嘛。
嗯，
我觉得艾莉的表现是呼应了你刚才说的那点，就是艾莉很担心是自己可以完成这件事儿，但是却因为Joe爱自己，所以没有让他完成。
嗯，
因为他觉得好像自己还穿着手术服呢，
嗯，
还问了这个我的衣服呢，我的包啊什么的。
嗯嗯嗯，
但是Joe不就给他编了一个故事嘛，
嗯，
然后说不是这样的，什么，
嗯，
他们就是成功不了，
嗯，
所以咱们就得走了。
嗯，
人也不是我杀的。
嗯，
然后艾莉就问他，你说的话是真的吗？那个特写Joe的表情没有任何的犹豫，是真的，没有骗你，
嗯，
我发誓。
嗯，
我对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的，这个确实是父母的表现。
不光是父母的表现，他们在这个 podcast 里也说人撒谎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影视剧里边经常看，比如这个人喘一口大气然后说怎么怎么样，人撒谎就是这样，你当然不能让对方看出来，你当然要看着他的眼睛。
为什么我对这个特别有感触呢？就是我又回顾到第八集的那个末尾，
嗯，
因为Joe在内心终于接纳了这个艾莉是自己的女儿一样的人了，
嗯，
他当然要去守护。你想一想，第一集他跟那个泰斯说什么？只要他有任何的抖动，我都会开枪射死他。他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归宿，他觉得他又是活生生的人了。泰斯跟他说过的，说你要去保护他，弥补咱们以前做过的那些事情，来去偿还那些事情，
就你能救的
啊，就你能救的。他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他真的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承受不了这个事情再来一遍的这样的一个打击了。
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迟疑，
对，他就是，
啊，
我
对
对吧，我就觉得就是要不然怎么把他救走。
但是我听见这些讨论之后，我意识到，哦，如果换一个剧，换一种情况，我会非常反对这些暴力的这些手段。你看我平常看东西的时候也说，哦，绝对不能把暴力荣耀化啊，这个怎么能这样处理？我其实我以前看东西，我经常会这样想的。我又开始反思我为什么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这样想。所以 Craig 说了一个话，他说人们会想出各种理由把行为合理化啊，确定其意义才能心里舒服。就我们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对吧？但是他希望人们能感受这种不舒服，拥抱这种不确定性，这才是这个故事的意义所在。
哦，这个也是我就喜欢这种题材的原因，就是这种题材才会让人有这样的体验。而且无论它有没有第二季，无论我知不知道这个游戏的第二季里面做的这个结局是什么，我心里面都会觉得他总要付出代价的。
嗯，
你觉得他做的这个事情是对的，没有别的选择，觉得好在他有能力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完成把这个孩子救出来。但是你同时要知道他这个就是相当于被诅咒了，
嗯，
然后你早晚是要为这个付出代价的。而且你付出代价的时候，无论是他还是看他的我都无话可说。
那我们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前面详细的说了，创作者都说这个故事是关于爱的，关于爱美好的一面，也关于爱黑暗的一面。我看完这个剧，就是还没听 podcast 节目的时候，我没想这么宏大。这个剧对我来讲是个什么故事呢？可能跟最近的这个心情也有关。我觉得它是关于成长的失望。孩子从小觉得自己可以有所作为，甚至拯救世界，长大后发现有很多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根本没那个机会。家长也是，在孩子小时候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但是当孩子逐渐长大，安全快乐的活下去往往成了唯一的目标。有时候为了保护他，你甚至会阻止他去拯救世界。
哦，你说的这个很好。
另外还有一个醒悟，就是发觉这个世界不值得拯救。
哦，是吗？
嗯，这是我看到最后对这个故事的理解。我看的这些视频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说法，就是那个前面提到的那个 PEY 配那个博主认为这个故事是对人生存状况的分析。他说自己当年第一次玩游戏的时候，以为萤火虫是好人，僵尸是坏人，后来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好人，而且不同的人对暴力的态度不一样。主创反复在说 Sarah 在看到 Joe 打死人的时候他哭了，但是 Ellie 不一样， Ellie 在看 Joe 把那个警察打死的时候，他是一种有点激动的那种表情，
兴奋。
就不同的人对暴力的反应不一样，不同的人他恐惧的东西不一样。艾莉最怕的是自己一个人。还有就是你究竟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简单的方式还是艰难的方式。如果当初 Riley 就是艾莉的那个朋友选择简单的方式，艾莉不会在这儿。这也是我在节目开头说的，这个故事给了我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为什么不放弃，为什么不变成僵尸，因为值得。你曾经跟我聊过，你肯定记得，就是如果我们放轻松一点，不去看那么多，不去听那么多，不去了解那么多，会活得很轻松。但是我们宁愿知道更多，可能这就是艰难的方式。
这一点是不是在这个剧里面有好几次都问是走近路还是走远路？
哦，还真是。
近路是死路。
哇、哦，还真是
吧？
啊、哦，所以这就是这个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他说，这个世界没有英雄，但是有爱。这个频道很多话我都觉得特别好，叫 PEY 啊，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搜一下。我会把今天提到的素材来源都放在节目下面的说明里啊，大家知道都是出自 YouTube 就好，我就不写了啊，因为我很久之前写过一次，不能通过审核。大体就说到这儿，虽然还没有剪辑，但是我知道这期内容会很长。
你想起什么再补点儿，
就这还有很多没说的呢啊，比如这个剧啊，
感觉你已经没有体力了。
就是两位主角关系上，对吧？
对，你这连主角之间的关系还都没说呢
啊！你像第四集，整个一集就是为了一点点展现两个人关系的转变，到最后 Joe 听 Ellie 的笑话笑起来，
嗯，
转变完成，非常精细的结构。比如最后一集 ，Joe 对 Ellie 说：“不是时间做到的。”哦，那段我甚至不忍再看。只要看就会哭。艾莉说很高兴你没有成功，指的是你没有自杀成功。两位主创就说这是他们相互说我爱你的方式，
嗯，
因为都不是能直接说出来的人。
So time heals all wounds, I guess.
It wasn't time that did it.
I'm glad that that didn't work out.
Me too.
We should probably get going.
Yeah.
所以有人评论说，这是多棒的内容，不靠直白的台词说出来。有的游戏玩家说，我这段看得太感动了，可我看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自己需要这样一段。但是我没详细说这两个人的性格关系，一个是时间原因，再有就是两位演员的表演比我任何的语言都更有力啊！大伙儿自己观看回味就好，尤其是看第二遍的时候感觉更好，是不是？
对，没错。
我们前面说两位游戏的主演啊，在这个剧里边也都担当了演员，他们两个人都盛赞剧集这两位的表演，看各种花絮节目都觉得游戏的参与者特别慷慨，特别大方。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游戏的制作人 Neil 经常说 Craig 这个点子真好，我当初怎么没想到。就在他们录制这个 podcast 期间，聊到最后一集长颈鹿那一段， Neil 和 Craig 发现他们对那场戏的理解完全不一样，都特别惊讶啊，甚至有点欣喜。
我们想，如果 Neil 对自己的作品过度保护，如果 Craig 觉得你做游戏的不懂得影视得听我的，那这个剧绝对做不到现在这样。
确实
啊，所以这种原作者和改编者的合作实在太感人了，
真的是。这个是不是也是这个剧集能够这么的细腻这么的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很重要的原因？
嗯， 嗯，就他们也是真的是出自对这个故事纯粹的爱。
嗯，大家都希望怎么能够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更打动人，更多元。这个剧现在看来真的是好像很多年都没有过这样的一个观剧体验了，是有很多非常戳心的地方，但是你从宏观上看又能得到很多感悟的那种剧。嗯，
因为游戏本身就是分 part 一 part 二，有两部游戏，它的第二部体量很大，所以剧集后边大概也是要拍两季。Neil 和 Craig 说还是这样，我们在拍后边的时候也是看哪些应该留下，看哪些需要改动，充分发挥剧集的这种自主性，所以感谢他们。而且在慢慢等新季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第一季看几遍，而且特别感谢虫子的参与，
也感谢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聊这个剧，这个最近看了之后体验非常好的剧。
嗯，
希望大家多多的看这个剧。
对，感谢各位收听。如果你喜欢筛子聊影视，欢迎点赞订阅这个节目。我是电影筛子，再见。
再见。